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看约翰福音第三章一到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一到十六节，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从这边开始，耶稣开始教导神国度的生命。他讲到永生是神国度的生命。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五到七节讲到永生是从圣灵成就的。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接下来第八节讲到永生完全是神的作为。风随着意识吹，你听见风的声音，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接下来九到十节讲到永生是旧约中的应许。尼哥底母问他说，怎么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十一节到十三节讲到永生是指属天的启示。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你们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所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接下来耶稣说，永生是钉十字架的成就。第十四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人得永生。接下来十六节是讲到基督受差遣成就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让我再继续念到二十一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主，我们感谢你赐下永生的信息，教导我们重生。我们求你继续的光照我们，像你当初光照尼哥底母一样，让我们明白什么是得永生的福音。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通常被认为是圣经之中，新约圣经之中最被错误理解的一节经文。所有的解经上的错误，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把这个经文它独立开来看，它脱离了上下文。 要正确的理解圣经经文的一个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把经文放回上下文去理解。而且这个经文之中所用的字，在这个作者对他来讲是有很特殊的意义的。所以我们常常需要参考不同版的不同版本的圣经的翻译，我们有时候需要去查考圣经的字典，同时我们需要去参考教会历史上2000多年以来其他的人对这个经文的解释，并且我们在祷告之中求圣灵的光照，否则我们很容易就误解了。这篇3:16，你必须放回到从1节到15节，一直到21节的这个上下文去看。当然，你更需要的是把这些的经文放回到约翰福音看。约翰福音一开始他就讲到神创，这个主耶稣他是神，他创造了世界，这个世界是他造的，但是这个世界不认识他。然后他是光，他是生命，但是黑暗却不接受光。这些的背景必须要带回到3:16里面，否则我们会解释错误。而最重要的一点，这一点是告诉我们，神在这边不仅仅是讲重生而已，他在启示一个他的一个最大的计划，他怎么样去更新他所创造的世界。这个更新的计划叫做新创造 New Creation。 亚当堕落以后整个世界都是黑暗的，但是神的更新的工作，这个新创造的工作，他是要怎么做的？这是在这一段经文中3:21-21节来告诉我们的。所以他讲到两点，第一个是耶稣他把这个新创造，就是重生永生的真理先教导出来，启示出来，1-15节。而他启示的对象是尼哥底母，是旧约的神学的一把交椅，是最近前的以色列人。第二，耶稣基督差遣成就永生是从16-21节的，1-15节是耶稣的教导，16-21节是约翰本身对耶稣的教导做了一个继续的解释。这是我们需要分得很清楚的一点。那神的计划就是新创造，因为整个的人类整个的世界被罪玷污了，那神的新的创造的开始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做的，他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叫做永生 Everlasting Life。 既然它是 Everlasting， 它是一直到永远，是现在就赐给我们的，所以这个生命是不会失去的。所有错误的教导的观念，你都要被这一节圣经，这一段圣经作为纠正。很多人认为我们得救了，我们的救恩会失去，那这种错误的观念，重生这个教育就告诉我们，一旦我信了，那个真正的生命在我里面是不会失去的。而这个生命是赐给神百姓的生命，他说是神国度，神国度的生命是要他们可以满足神的律法，得着神的同在，彰显神的荣耀。而神的国度的定义，神国度这个字在这边出现了2次，我们不要把神国度就抛掉这个经文之外。所以我们要知道神国度是什么意思。神国度就是神透过他的律法统治管理祝福他的百姓，神透过他的律法统治管理祝福他的百姓。什么是祝福呢？神谈的祝福是最终的，在新天新地的里面，我们跟他跟神跟基督永远的同在，这是神的计划。 彰显神的荣耀。而这个计划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实现，基督是神国度的君王，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就是神的国度，就是神的圣殿。让我再仔细的讲一下神的国度，特别是基督的国度。基督的国度有几个国度，现在严格的讲它有三个国度。第一个讲到基督的恩典的国度， The Kingdom of Grace， 基督恩典的国度，就是他在地上他建立整个的教会，包括有形的教会，就我们现在的教会，也包括无形的教会。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块磐石上，所以这就是基督的教会，基督恩典的国度。他用恩典来建立他的国度，在他国度里面的永远不受惩处，虽然他会管教我们，但那不是律法的审判，这叫做恩典的国度。现在我们现在就在神的国度之中，恩典的国度。另外一个基督的国度叫做基督荣耀的国度， The Kingdom of Glory， 讲到基督的教会一直到最终的情况，进入新天新地，无罪的我们的身体透过死亡复活了，在天上这一种完完全全的完成的状态，叫做基督荣耀的国度。所以每一个圣徒，我们最后的目的是在天上，在基督荣耀的国度里面，那个国度我们是现在迈向那个国度。所以这个国度有两个阶段，在地上的国度就是有形的教会，然后在天上的国度荣耀的教会。那荣耀的国度呢，包括旧约的圣徒和新约的圣徒都在天上到最后。那两个阶段还有一个国度叫做基督全能的国度， The Kingdom of Power。基督复活以后，他在天上，他现在在天上，天上和地上的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他，作为他在十字架上工作的奖赏。所以他是教会的元首，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然后他要带着这个权柄，他要击败撒旦的国度，把他的恩典的国度，就现在的教会，带到最后新天新地的荣耀的国度中。一个是基督恩典的国度在教会中，一个是全能的国度，他在天上地下所有的万物都掌权。在这个是我们需要思想，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因为有属肉体的生命，很不能明白这些事，特别是在神实验我们，神在炼净我们，神在给我们放在一些苦难之中的时候，这是我们可以提醒我们的。而这个国度的计划的开始就是重生，神把永生赐给属于他的人，信耶稣的人，使他们成为神国度的子民，不仅免于最后的审判，当然我们会到审判之中，但是他不会让我们灭亡。每一个人最后都要接受审判，信的和不信的都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讲，最后是得奖赏，不仅免于最后的审判，更要在今生建造他们，使这个永生的重生的新的生命能够慢慢的成长。所以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有了一张以后的进入神国度的入场券，而是我们现在就在神国度的里面，但是这个新的生命需要去成长，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关于神国度的观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经文之中，耶稣先把这个永生的真理呢赐给了、教导了、传讲给尼哥底母听。尼哥底母虽然很懂圣经，虽然他是 高官，虽然他是教导神学的，但他不明白，他需要光照，就像我们一样。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也不明白重生的真理。慢慢的，我们从教会的历史之中，这些真理都已经启示出来了。而我们去读这些真理的时候，透过圣灵的运作，使我们慢慢神是如何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所以根据这边的经文，他第一个讲到永生是神国度的生命，第三到第四节。因为你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你不可能去明白，不可能去思想，眼睛是瞎的，看不见神的国，必须重生，有一个新的生命。第二点，他讲到永生是从圣灵成就。他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当然，耶稣在这边，他是引用旧约的经文。应该尼哥底母他应该知道，讲到水和圣灵的时候，但是尼哥底母不明白。以西结书讲到水和圣灵生的时候，水不是指洗礼，水是讲到这个圣灵的洁净的作用。那圣灵呢，是讲到这个改变人生命的能力和力量，从肉心，从实心变成肉心，这是一个软化的过程。我们的心是非常刚硬的，我们喜欢满足自己的思想欲望，我们的自己的情感。当圣灵透过神的道洁净我们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慢慢慢慢的，这个实心变成肉心，去顺服神的律法。我们是不喜欢神的律法，旧造的生命的本质是不喜欢神的律法的，但当圣灵在人的里面工作，实心变肉心的时候，这个转变就是喜爱神的律法，他愿意去遵行神的诫命。圣灵是神，永生是神国度的生命。永生是圣灵成就的。第三点，永生完完全全是神的作为。主耶稣举了那个风的例子，风随着意思吹，讲到这个重生完全是神的主权。你听见风的声音，却不晓得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听见风的声音，是说这个重生是可以察觉的，但是你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表示这个重生的开始的生出的时候，人是在人的潜意识之中所做的工作，没有人知道。所以重生完完全全是神的作为，从一开始到我们是第一次可以察觉知道那个作为，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就是他可以察觉到这个作为，那都是完全是神的作为，不是靠我们做好人，是让我们重生的。不是因为我信，所以他给我永生，不是的，是因为他给了我一个新的生命，我才有能力去信他。借着这个信心，他把基督的义披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通常因为我信，所以他把永生赐给我。如果你从第一，你从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十五节，就知道这个主权完完全全是神成就的。我们的信心的产生，这个信心不是我们的好行为，是我们的新的生命所产生的回应。这是第三点，永生全部是神的作为。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永生是神旧约中的应许。所以尼哥底母问他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尼哥底母显然不明白，所以耶稣回答他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 这句话你去看原文，主耶稣讲的非常重。原文是你是以色列人的老师，这些你还不明白吗？两个你是以色列人的老师，连这个你还不明白吗？一个30岁的小伙子去责备神学院的院长教授。耶稣有的时候他不是柔软谦卑的，他是严厉的责备的，但是他的责备中没有带任何的罪。那我们去责备人的时候，我们中间往往通常都是带着罪，带着自义、自爱、自尊，我们去责备人。我比你好，你为什么这样做？你不合神的律法的责备。耶稣他没有罪，所以很多人说 ，Do Jesus do？ 你要做像耶稣一样做的，我们不能像耶稣一样做，因为我们是有罪。我们做的任何的事情，尤其是我们在指责别人的时候，通常我们里面都在带着自义、自以为是，我比你好，你看你为什么这样。但是耶稣不一样，耶稣该责备的时候他是非常严厉的责备。他说，如你既然是一个老师了，你还不明白以西结书36章所教导的神应许的那个永生的福音吗？其实旧约圣经中讲了很多的地方讲到永生的应许的。以赛亚书44章3节，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属灵的复兴重生的福音，在旧约中还有很多的经文，我就不一一的解释了。当然还有一节我们都很熟悉的，是彼得在五旬节讲道的时候讲的，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所以旧约中很多的预言属灵的复兴，也就是重生。大卫的祷告，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洗我里面，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大卫看到他自己里面全部都是罪恶，他求神，他求神给他一个正直灵。其实他像他，当他在这样子祷告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重生的人。没有重生的人不会认识自己的罪。重生的人的一个现象就是对自己的罪认识的越来越深，但是同时他知道他有一个新的生命，而这个新的生命会长大，而不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所以他会向神祷告，求神给他里面那个新的生命能够长大。所以这讲到永生是旧约中的应许。那11到13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何能信呢？除了从天上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一连串的我们我们我们，然后他讲你们，为什么？第一个是当尼哥底母来看耶稣之后，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所以主耶稣这边说也说我们，因为尼哥底母 是认为他是整个犹太教当时的团体的一个代表人的身份来见耶稣。那耶稣用我们是代表什么？耶稣是代表所有旧约的先知中间的最大最高的代表人。所以他用了我们，他说我对你说地上的事你却不信，若说天上的事你何信呢？他的意思是说，重生就是发生在地上，就是发生在人的内心的。如果你连这个都不明白，我怎么告诉你天上的事？如果我们不明白重生的这个教义是从天上来的一个新的生命的教义，你会明白我们现在敬拜是在天上敬拜吗？天上的事。你会明白启示录所有的那些象征的比喻都是在形容天上的一些事情吗？你会信吗？主耶稣说，我跟你讲地上的事都明白，你怎么可能会去认识明白天上的事呢？然后主耶稣接着下来说，除了从天上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每一次主耶稣用人子都在强调一件事情，强调他的完全的神性，完全的人性，强调他是中保基督，而且特别是与他复活升天得荣耀有关系。他一讲到人子就讲到他将来在天上得荣耀和权柄。所以他是说，我现在虽然在地上，但是我的神性现在在天上，是基督的完全的神性，没有因为他成为人而不在天上过。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就是这个意思。虽然他在地上为人，成为人，但是他的神性一直在天上跟父在一起。没有人升过天，从来没有人到天上过。所以基督的神性与天上的父人父神是不可分开的。接下来这边讲到永生是子的启示，所以耶稣在跟他讲说，我现在跟你讲的是一个从天上来的启示，告诉你重生是什么。再下来第十四节讲到永生是怎么成就的呢？神怎么赐给他我们永生的呢？永生是子神钉十字架所成就的。所以他十四节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你看到这边前面讲重生，对不对？到这边主耶稣把重生转成永生了。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讲到这个重生是怎么发生的，重生和这个历史的事件产生的关系。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因为尼哥底母在那个时候，他完全不明白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事，因为耶稣还没有被钉十字架。耶稣用了一个旧约的事件是他可以理解的，来解释他被钉十字架为什么可以得到永生。 那这个事件呢，是在旧约的民数记21章，当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走旷野的时候，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不耐烦，抱怨，他说在旷野没有粮，没有水，而且吃的呢都很清淡，他们喜欢吃大葱。抱怨，那抱怨的本身就是不信神的带领。那神就使火蛇进到他们中间，就惩处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的人，他们知道他们得罪了神，所以他们就到摩西那边，他说我们的这个抱怨，我们的这些怨言，我们抱怨耶和华和你，我们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所以这些人他是真正的神的百姓，他知道他身上所处的这些事情是神对他们的罪的一个惩处。所以摩西就为他们祷告，结果耶和华神就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火。所以他们的肉体的生命就得到保守。摩西就制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你知道这些人是处在摩西之约之下，只要他们犯罪，神就要按律法去惩处他们。但是他们同时是处在恩典之约下，特别是那些真正的以色列人，这些悔改认罪的，神就赦免他们的罪。但是神没有直接的赦免他们的罪，神用了一个方法，用了一个媒介，用了一个管道，作为赦罪的一个模式。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所以耶稣就用了这个的历史的事件来说明自己被钉十字架。你看到中间的关联吗？因为犯罪被毒蛇咬的以色列人，他们必须相信神提供的方式，他们抬头看铜蛇才能得存活，免于神的愤怒的审判，赦免他们的罪。所以以色列人的罪是透过神所设立的方法，借着信心被赦免。他们一定要相信那个铜蛇，仰望那个铜蛇，他们就可以得救。现在神透过他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替他的百姓承受了违背律法的惩处，也为整个的人类提供了一个方法，可以免于神的审判，从神的愤怒之下被拯救的恩典。只要相信就得救，就得到永生。好，到这里耶稣就把尼哥对尼哥底母教导的重生的教义解释完了。当然尼哥底母当时他不会理解，因为耶稣还没有被钉十字架。我们看到尼哥底母的生命的转变，是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他开始巨大的转变。所以我想这一节的经文，这些耶稣对他的教导，一定圣灵在他的里面一直的有运行光照。当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一段的信息在尼哥底母的心中产生了一个巨大的作用，在圣灵的运行之下，他开始有生命的转变。我们也一样，当我们真正明白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他必然带来 一个生命的转变。生命没有转变，就是因为不明白。那这节圣经从十六节开始，就是约翰讲的话，而不是主耶稣讲的话。因为将独生子赐给他们，这种的独生子的用法是耶稣基督从来没有用的，是约翰所用的词。只有在约翰福音中讲到主耶稣是神的独生子，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一个最被误解的经文。神爱世人，原文是神爱世界，我最准确的讲，因为神爱这个世界。啊，很多人用这一节经文来支持叫做普世救赎论 （Universal Salvation）。很多人认为这一节是讲到神爱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所以他每一个人他都会拯救，普世救恩论 （Universal Salvation）。那当然，我们从上下文来解释，重生是神国度的生命，是圣灵的工作，是神完完全全神的工作，而且是给信他的人得永生的。所以他要说这个是 universal， 是普世性的，实在是站立不住脚。从上下文来看，福音是给所有人听的，但是不是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会得到永生的，只有信他的人才能得到福音，听到福音并且信的人，那就是重生的人。而且这个经文呢，十六节一开始按照原文说，所以按照这样的方式 ，in this way， 就是摩西举起铜蛇，让一切这个相信的人都得救。那他说按照这样的，所以按照这样的方式，神爱这个世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一段的经文，特别是在十七节讲到，是神差遣他的儿子来到地上，为了要成就这个永生的工作。那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世界呢？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世界特别是负面的意义，这个世界是被最玷污的，这个世界是黑暗的，这个世界是悖逆的，这个世界是不认识神的世界。讲到主耶稣之后，他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他。一到十节，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整个的世界是黑暗的。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包括犹太人，没有人接待他。除非他把重生的新的生命赐给彼得，赐给约翰，赐给这些人，否则他们也不会认识他。所以 World Biblical Commentary 的作者 Murray 他说，只有在四福音中，上帝对悖逆的世界的爱被陈述为基督道成肉身和受死的原因，更典型的爱门徒和世界的邪恶被在这边被强调出来，没有理由削弱这一声明的重要性，它是本福音信息的基本的总结。这个福音因此应被视为画布上福音其余部分的背景，所以约翰福音 讲到这个福音，这个福音的背景是这个悖逆的世界， 神爱这个黑暗的世界，甚至将他的独生的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免得永生。所以第一个，我们需要把上下文弄清楚。所以他不是讲到普世救恩论。第二个，我们需要对世界，在约翰福音中的世界有一个理解，是讲到这个黑暗堕落的世界。第三个，得永生的唯一的方法是信耶稣，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当然这里的灭亡是讲到永远的灭亡，最后的死亡，在地狱永远与神隔绝的光景。而这个永生是一个新的生命，唯有如此，神才可以恢复他跟那些属灵生命死亡的人之间，他恢复了一个新的关系。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为了要我们恢复跟他有一个重新的交通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祷告，神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读圣经，我们会明白圣经，这都是因为重生的结果。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福音是唯一得永生的途径。当然从17节到21节他讲到是负面的，这个福音传下去，一直你是信或者不信，如果你信就得永生，如果不信就被定罪。为什么？因为这个黑暗的世界它是不喜欢光的，神的道是光，它要照亮我们里面的黑暗，那我们不愿意去被它照光。很多人不愿意就行真理的，他不愿意行真理，他不愿意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到责备。所以福音有两个果效，也许传福音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信，那也是福音的果效，表示所有的都被定罪。传福音有人信，信的就得永生，不信的就被定罪，罪已经定了。他来的目的不是要定罪，但是不信就是被定罪。最后我们做一个结论，神赐永生，借着重生赐下永生，完全是神的工作。人的信心是新生命对神的回应，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有永生的人，这个是 everlasting life， 是不会灭亡的，是不会失去的永生，是一个这个生命就是到最后新天新地的生命。但是这个重生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的生命永这个永生的产生和出生，耶稣在这边解释清楚了。这是第三点。第四点，这个新的生命因为它是一个产生和出生，所以它需要成长。所以重生是一颗种子，不是我们拿到一个入场券我就得永生了，我不需要到教会，我只要自己在家我自己读圣经也可以的。你必须要在神的国度的里面，你需要被神的道不断的浇灌，跟弟兄姊妹之间有一个属灵上的交通，这个生命是需要在这种环境，在神国度的环境下成长。这是第四点。第五点，被神的话，被认识神和基督的知识喂养浇灌成长，这是讲到基督徒的责任。我们必须要花时间去读神的话，我们必须要花时间去认识神，认识基督。那也讲到教会的责任，教会必须要把认识神和基督的知识成为一个最中心最重要的一项任务。 这教会就是神的家，所以教会是一个家庭，神国度是一个家庭，永生神的家，所以他在这边可以领受到神的同在，神的光照，因为这是神赐给他百姓的一个成长的环境，他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个教会他必须要传承，他必须要传递下去关于认识神的知识，关于认识基督的真实。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明白什么是重生，重生和永生什么关系，永生和信心的关系，一切都是出于你的恩典，不靠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信乃是因为你的新的生命所产生的对你的道的回应。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使我们所领受的这个新的生命，在你的儿子的国度的里面，在你的教会的里面，不断的得到喂养，不断的被浇灌。我们知道你是那位叫他生长的神，因此我们匍匐在你的前面，求你使我们里面的新的生命渐渐的长大成熟，见证你的荣耀。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